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57讲，杰心向您问安，祝福您每天喜乐地生活在主的平安里。在过去冯师母已经讲了老年、中年、青年时期的辅导，今天开始呢，一连三讲要谈的是青少年的辅导。不可否认的，青少年时期的辅导很多时候是很棘手的，因为青少年时期的叛逆心往往是不太容易对付的。每一天灌入我们耳朵的话实在好多好多，而往往外人的话要比自己人的话重听，同学的话要比弟兄姐妹的话重听。每一天从大众传播媒介，包括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印刷品等等，我们不知道要接触好多好多呢，数都数不清。一个人一天接触到的，经过不同的思维境界产生的想法又各有不同了。如何能帮助青少年成为神国度有用的基石，社会中成功的神的见证人，青少年的辅导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你参加过青少年事工吗？对青少年事工您认识多少呢？来，欢迎您，这时候我们一起预备心听冯师母讲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开始要上第14课了。第14课的主题是青少年的辅导。青少年年龄我们把它定在13岁到18岁，差不多是初中跟高中时候的孩子。这个时期的孩子因为他们生理上在改变，男孩子女孩子都不一样，女孩子性的特征出来了，他们身体上有明显的改变，男孩子要到后期差不多15、16岁以后，他的身体也改变了。通常呢，同年的啊，如果是13岁、14岁的男孩子、女孩子来看，女孩子比较成熟，个子比较大一点。那么男孩子到了15、16岁，忽然他就长高了、飙高了，所以他们动作啊、思想啊、身体啊各方面都不习惯，也不舒服。他们在改变之中。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他们一生之中改变最多也最困难的阶段，他们在生理上有改变，他们在心理上有改变，他们在环境上也不断的改变。虽然他们是学生或者是在家里务农的也好，但是总是有一些改变，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好像脱离了小孩子，慢慢的进入到大人世界，可是呢还是半大不小。你说他大吗？他有的时候还是很幼稚的。你说他小吗？他又懂一点。所以这个时候的年龄从正面来看是非常有趣，可是从负面来看是非常麻烦。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年龄层的人，他们对整个环境他的适应的能力都不足，都有一些压力在那个地方。 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也不好，比方说他们跟父母的关系有的时候就呈现得比较紧张的情况，尤其是单亲的孩子，父母离婚了或者是有一方过世了，这样的孩子他们在心理上他们有重重的压力，可是不知道怎么说，你问他吗他又说不清楚，所以呢这个段时间他们是非常困惑的，他们对自己充满了怀疑，他们感觉到自卑，他们的自尊心是建立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在父母的身上，父母的很有限，他们是很注重他们童年的朋友们，童年的朋友们如果接纳他们，他们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他就能够有多一点的自尊，如果在他的同侪他的童年方面的朋友们不接纳他们讨厌他们排挤他们，他就很痛苦啊，这个是这个年龄层他们生理上心理上的感受，这个是我会慢慢的谈，现在我是跟各位谈到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青少年的辅导是非常重要，但是很多的人呢不太敢去跟青少年人接触，因为不了解他们，因为嫌他们麻烦，因为教会过去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的教会长期以来我们不准跟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那刚好就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小学阶段呢他们有父母照顾，到了这个青少年阶段他们的心理各生理各方面在转变的时候，教会没有能力也不能去帮助他们参与他们的成长过程，因此呢很长的时间我们忽略了他们的需要，忽略了他们在灵性上在各方面的帮助，感谢神我们现在慢慢的又可以了，那么我们就是该要从自己做起，很多的青少年朋友他们需要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的榜样，所以呢我们做青少年事工啊，教会都排了一些哥哥姐姐们大学生去帮助他们，如果这个大学生他们的灵性还不错，他们属灵的状况属灵的原则能够抓得准，那是非常好的，因为啊跟青少年一起要辅导青少年需要很多的体力，因为你需要带他出去玩，你需要跟他一起打球，你要跟他一起消耗一些体力，因为他们的体力充沛，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方面帮助他们，在我们的教会啊，过去呢都是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去帮助他们，那是你知道基督徒的小孩，基督徒在教会生下来就一直来进出教会的，或者是父母在孩子一生下来就跟他们讲福音的故事，讲说圣经的事情的，他们已经很顽皮了，他们那个我们换句难听的话就是非常的油条了，所有的故事他都懂啊，所有的道理他似乎都懂，甚至啊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啊那些哥哥姐姐们跟他们上课的时候啊讲错了一点他们都可以指得出来，老师你说错了，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非常的顽皮，那我就观察了半天，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改正我们的教学辅导方式，所以我们就参差，我们就从大学生开始，我们就又找了一些爸爸们，不是这些人的爸爸，因为自己的孩子很难教，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很难教呢？因为第一那个孩子他跟爸爸太熟悉了，他有的时候没大没小，好像在这个团体里面他要称王，或者这个爸爸比较强硬派的比较有严肃的，他感觉到有压力，因为他不能在中间捣蛋，他爸爸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自己的孩子在中间的话只能偶尔客串，却是不能直接的参与这样的教导，最好的还是就是其他的人来教，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年轻的爸爸们，因为男孩子多，我们就找了一些年轻的爸爸们来教，结果这些小孩子太皮，这些年轻的爸爸呢不够严肃，所以呢就被这些小孩子欺负了，你看看这些孩子多坏，后来我们又改进，就是 有的时候我去教，我教三堂，给别人教一堂，再另外一个人三堂，再某一个人一堂，我这三堂，我们就这样子，因为每个人个性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我们这样合着教，我觉得比较好，就是有严肃的一面，有活泼的一面，有年纪大一点的一面，有年轻的人，我们都掺着教，一方面我们自己教，让年轻人看我们怎么教，我们可以承传，一方面呢就是应用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资源，我们每个人优点缺点都不一样，我们就这样注重他们。我觉得应该要把最优秀的最好的人放在青少年的事工里面啊，因为优秀的人，我所谓的优秀是属灵里面的优秀，他愿意学习，他愿意分享，他愿意付出的人，这些人才是最好的辅导。他是不是大学生，他有多少社会经验，都不见得能够帮助这些人。一定要在属灵上稳定的人，灵性不断的持续的成长的人，他才是一个青少年的好辅导。所以啊，我们现在是把最好的老师放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因为我们不能忽略了他们这一环。我们长久以来我们忽略，很多的人一听他说我可以教高中，我不要教初中，我们把高中初中又分成两班，因为他们年龄虽然都是青少年，一个是青少年前期，一个是青少年后期，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说我们把它分成两班，许多的人不愿意教初中，那么我喜欢教初中，我也喜欢教高中，因为我觉得当我回想我以前初中高中年龄那个时候和在我周围的人的状况，我发现没有太多的不同。他们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聪明，资讯多嘛，花样多，环境又比较好，但是呢心理的发展，生理的发展，情绪上的发展，灵理上的需要仍然是一样，自古以来都是一样。所以我就这样设计了一些课程，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感觉到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做了一年，我们去年做了一年，今年又开始在做第二年，我们的情况似乎渐渐的在进步之中，感谢神的恩典。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青少年这一环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要排他们的聚会，我们有的时候要有一些知性的聚会，有的时候要有一些体力上耗用他们体力的聚会。那像用体力的聚会，我没办法去跟他们打球，因为我个性不是那种活动性很强的人，所以呢我们就请这些人的爸爸带他们去，还有一些年轻的三四十岁的人，他们带着这一群人去打球，去博物馆。像我们其中有一位老师哈，他有一个研究室，在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研究室，那就带着这些人是 你来参观我的研究室。哦，这些小孩子一看，这么漂亮，这么好的环境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他们就对这个老师就产生了那种信赖。那加上这个老师的灵性又很好，又带他们去吃肯德基炸鸡，带他们去玩，那么所以那小孩子就很幸福，他就很崇拜他，因为这个年龄的人他们会要找一个模式，一个偶像或者是一个模范，在心里自己无形中要朝着那个方向走，所以他们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辅导他们就很佩服，就让这个这样的人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需要把最好的人力放在青少年的工作中间，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之中能够走得比较顺遂。因为啊，在这个年龄层的孩子，他们心里实在有太多的冲突，那个冲突都是从生理心理从自己来的，那么那个冲突是免不了，是正常的，我们不能说他们那个时候作怪有什么不好， 我容许他们作怪，但是要有规矩。所以这个年龄层的人，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个年龄层的，我也喜欢老的，我也喜欢中年人、青年人。真的是每个年龄层的人都很有趣味。那我们现在谈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我们可以好好的帮助这个年龄层的人，让他们可以在同学中间有一个标准，学校老师、父母又有一个标准，属灵教会又有一个标准，在这么多标准中间有很多的冲突，让他们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得到了一个正确的路，让他们好好的走上这一个路，免得他们如果没有受到好的照顾跟关怀帮助他们的话，他们就跟着同学就跑了，就去玩了。那有的时候如果跟的人不太好，那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教会的人教牧同工，我们要加把劲儿，我们要主动的去帮助他们。那现在教会慢慢的看到年轻人增加了，青少年人也进入教会，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请教牧同工你一定不要忽略了这个一环。很多的教会，别的地方外边的教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忽略他们，那实在是可惜。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有很好的经验，有很好的见证，有一些资料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参考，那我们也感谢神。青少年事工是很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事工，因为既然我们不方便去到外面去主动的去寻找那个到学校啊，去寻找那些青少年进到教会，我们就从自己的家里的孩子们开始。所以呢，我们就先从基督徒的孩子开始谈起。将来你有了这个经验，你慢慢的就知道怎么去帮助教会外面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时机还不是那么成熟，所以我们就先不把这个重点放在怎么样去从那些不信主的孩子们带起啊。当然如果我们好好的把我们的孩子基督徒的孩子，自己教会里面的孩子们带到正轨，有正确的一些观念的时候，他们可以影响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把他们带进来。所以呢，我今天这个单元我所谈的都是，我们就先从自己的教会的孩子们开始。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青少年事工，我相信各位有一点困难，因为觉得在经验上的确是不足，因为过去没有经验。但是有个办法，就是你回想你当初你在这个年龄你的成长过程，也许你很乖，你就一直读书，没有多想的机会。也许你已经帮忙家务了，已经开始下田做很多的负很多的责任了，但是你还是有心理上一些过程。当然我们跟现在的人，现在或未来的十年的青少年，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距离，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现在当然是环境，整个大环境是不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开始总是不会太迟。神与我们同工，神把这个青少年的事工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注意到了他们的重要性，我们也愿意参与，圣灵会引导我们，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工，神与我们一起做这个事工，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有那种敏锐的能力可以看到他们的需要，我们怎么不断的调整，怎么不断的进步，这样子就可以使得这个青少年的事工慢慢的做起来。青少年人有的时候真是让人嫌呐，很多的人说我就是不喜欢他们，怪里怪气的。的确，这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你要跟他们相处还不容易，你要光是想要跟他们谈话，你就不见得有话题可说。若是我们不了解他们，真的是没话说。 所以有的传道人就说，我简直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跟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尴尬我也尴尬，我更不会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这是我们忽略的青少年事工的一个现象。大人对青少年人的事工兴趣缺缺，还有害怕去做青少年事工，因为大人也害怕这个年龄的人，有一些大人他自己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过得并不好，所以他也不愿意去触摸这一段。那有的人呢，可能是过得很顺利或没有多想，他不认识这一段。如果仔细回想，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跟他们有话可谈的一些认同的事情啊。我们教会有几个来了两年左右，大概14岁就进来的，哎呀，那是看起来真讨厌。因为他们呢是，我举个例子，是一对双胞胎。这个双胞胎他们的父母离婚了，那一个跟爸爸，一个跟妈妈，可是他们是在同一个学校读书，所以他们两个还是常常在一起，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中。那他们的老师就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来，你一看到他开始的时候还很乖，可惜那个老师没有经验，这个老师不会教，他有爱心可是他没有规矩，他过度的认同这些年轻人，他过度的同情。我要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有忍耐，可是他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如果我们没有指出他们的错误呢，他们就以为是对的。所以辅导常常犯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对他们的世界不了解，然后过度的认同，就觉得说啊，包容，就让他们误会了，以致拖延了一个教导的机会。那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两个双胞胎，我就注意到他们来教会是想从教会里面的人得到一些关怀，但是呢他们的辅导却是很个性很强，不愿意人去接触他的那些孩子。那我们也不能认同这个做法，因为你做辅导的不是把你的那一群人当做你的势力范围，这是非常的错。后来我们就取消了他的辅导工作，我们就让别人去做了。那因为这个辅导处理的不好，也没有好好的教，使得这个错失了那个最好的机会，他们就变得非常没有规矩。礼拜他不做的，他做完礼拜我们一起吃饭，因为我们有人轮流的做餐桌给100个人左右吃，那是为了诗班练诗，为了一些有服侍的人，下面还有的聚会，那有聚会人就留下来吃。他那个时候他就出现，等到要聚会他就跑。那这样的人我们不能赶他走，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呢？到后来这两个人他也带了一些人来，就造成很大的困扰。虽然有一些教会的孩子他们的年龄跟这几个人的年龄是相近的，可是他们的父母不容许自己的孩子去跟他们玩，因为他们打扮得古里古怪的啊，穿耳洞，戴项链，头发呢就染成金色的，然后呢又用个红色的布、黑色的布什么包起来，或者戴一个帽子，还有一个在舌头上打一个洞，穿个珠子，就是作怪。所以那个基督徒的父母就不敢让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相处，不得已我们只好把这一群人跟基督徒的孩子分开来教，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因为基督徒的孩子也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又嫌基督徒的孩子太保守了，太笨了，因为他们喜欢跳街舞啊，他们喜欢玩的东西呀跟基督徒的孩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分开，用不同的人，又把最好的人带进去，请他们教他，尤其是一些就是最优秀的人， 参与这样的侍奉，我们到目前还是没有看到什么果效，但是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能排斥他们，但是我们要把最好的人放进去教导他们。那这种年龄的人，他们的个性难以捉摸，为什么呢？他们善变，因为他就是一下子这样想他就说出来了，一下子那样想他又这样做，所以他们一直在善变，他们好动，他们不停啊。像我所教的有一些初中高中的小孩子，因为我们教育比较开放，所以这些小孩子他们有一些习惯是在学校里或在家里已经形成的了。比方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动他的手啊他的脚啊，就不停的动，敲桌子或者是打拍子，在身上打拍子，可能他心里就在想一些别的东西。那我开始教他们的时候，我就不主动的去干涉他们，因为我一方面我要看他们，一方面只要他不出太多的声音我就不管。那我上完了课上到一半，我就反问他们，我们用不是一个人直接讲的，我们是用座谈的方式，我就让他们每个人发表意见，我发现他也都听到，我随时停我随时问他也都听。所以虽然他的手在那里动，他的身体在那里晃，坐没坐相，开始的时候我不去干涉他们，有的老师就不行，有的老师一定要他乖乖的坐在那里他才能教，那这样的老师我们必须也要换掉。我们就是要让这些一些比较个性上能够活泼，心里比较活泼的人来教他们。那这些孩子他们琢磨不定啊，他们有一些反应也不可预期，可那个反应并不是一定是针对辅导老师。比方说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他们一下子忽然偷偷的两个嘻嘻哈哈讲什么话，那老师就以为他们是不是不爱听我的，或者是你们在讲什么。那每次他们这样上课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讲悄悄话的时候，我就直接的跟他说，哎，你们讲什么讲给我听。那他们就会很高兴啊，他们讲的内容也跟我刚刚谈话的内容相似的，只是他们用他们的方法说，所以我们又可以继续的讨论。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教学方式，我们辅导的方式尽量的活泼，跟我们这是跟大人就不一样了。有的人他没有办法，有的人做得更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样不断的从年轻人的教学方式里面我们认识他们。我们不要拘泥于你们大家都乖乖做好，这不行。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说话的时候你们尽量不说，你们说的时候我不说，你说给我听，你要说的时候光明正大的说，公开的说，都是有道理的，不会太离谱。当我们他感觉到我们信任他们，我们关心他们，我们尊重他们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很好。所以有的人害怕就是因为对他们不了解，那有的人呢忽略了这个青少年人他们是非常热忱的，即使他有的人那个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啊，因为他不熟悉他就不太敢。那又有的人呢，他很快的要表达，他希望很快的被认同，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那做辅导的就要因着不同的人，你自己随时有弹性，你能够去应对去反应他们突如其来的反应，你要有那个能力去反应。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选择教会里面最优秀的人，把属灵的原则，把好的教学方式，还有跟他们的互动都能够有弹性的这样教的话呢，就好了。还有青少年他们不但很热忱，他们就是好动，充满了活力，他们的心很活泼。有的时候我们办一个活动，比方说我们要办一个小小的活动，我就让他们去弄，他们一定弄得很好，比我们弄得好。我们就是太死板了，有的时候我自己是一个很死板，就是做活动啊那些东西我懒得去想，我不会做，我就让他们去想。他们做得真好，要他们演一个短剧，他们演得真好，而且他们非常有兴趣，他们参与，让 他们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隔不久半年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让他们去耗一些体力，让他们把他们的精神放在一个对的地方去做，他们一起做一件事情，他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好，那这个他们的凝聚力好，那对他们是好，对教会也好，所以对家庭也是很好的，他们充满了活力。还有就是他们对他们所信任的人，他们非常尊重，他们忠实到底啊，所以这个也是做青少年辅导得到最大的安慰。我做了很长久的这个教会的工作跟学生事工，因为我们以前在大学里教书啊，我们也做了很多学生的事工。我个人呢，得到最大的安慰就是从这些学生来的，他们长大了，我也长大了，我慢慢的。老了，他们长大了，他们现在有的人已经很有成就了，他们还是跟我一直有不断的有接触，有什么问题马上人就出现了，他们就希望去能够给他们一些意见，他们也知道感恩，这个都是从他们学生时代，他们如果喜欢你，他们尊敬你的话，那个关系就没有停过。所以啊，我就常常就接到一些这些人在母亲节给我的一些母亲的谢卡，好像他们觉得我是他们属灵的母亲，虽然那个时候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些人我都还没有结婚，我就做他们的辅导，可是那个关系是很深厚啊。这是给各位一个鼓励，我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做得好，我请你不要听错，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做青少年辅导，我们做任何事工啊，你要知道你花出去的那个精神啊，虽然很多，有的时候似乎当时不见得立刻能够看得到效果，可是我们持之以恒，我们不断的这样子付出，为了主，我是坐在主身上，有的人很尴尬很讨厌，有的人当面曾经给过我难堪，我觉得这些都有，我都忘记了，但是呢，主给我力量让我可以胜过，所以呢，我们就为了主，我是这样子付出啊，那主给我的远胜过我所付出的，我所收回的远胜过我曾经付出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就是说这个青少年人呐，或者是大学生，他们都是一样，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对他们曾经关怀过他们的人，他们念念不忘。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回想起，他们仍然念念不忘。我记得前几年我身体不好，动了一个脊椎的手术，所以就这样传出去了，所以这些人就出现了，有的人好久不见，他们就来特别的来看看，表示他们的关怀，他们也当然也说出一些他们的感谢，所以让我在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就感谢神，我从这些人身上得到鼓励，为的是我们可以往前走。这是年轻人呢，他们对他们所喜爱的人，对他们所尊敬的人，他们非常的忠贞。这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新鲜的事情，没有听过的事情，非常的好奇。那么属灵的事情，我们就是他们没有听过的事情。即使他们父母是基督徒，我们的教法，我们所传递的信仰的真理，圣经的真理跟他们父母所传递的方式内容角度一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如果使我们的教学活泼的话，他们会很好奇。我常常听说教这些小孩子真的有的时候一肚子气啊，他们并不佩服，似乎不佩服这些人，那我是不好意思请他们来上我的课，但是有的人就说，那你不如跟着冯师母去上他们的课，那他们就会发现啊，我们的教学方式是不一样。我自己不是专家，因为我觉得我有一些过去有一些经验，但是我必须一直不断的增加新的，所以我不能用旧的东西给他们，所以即使那些资料有一些是曾经用过的旧的，但是我还是重写一遍，重做一遍，因为我要尊重每一个我现在教的人。我觉得我不是专家，我是一个辅导者，我是一个教牧同工，我是一个在这个时候上帝赋予我一些责任教他们的，给我一些责任去 机会来帮助他们的，所以我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新的人，我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他过去是给我做一个参考，但是我不定规他就是那么样子，或者无可救药，或者他好得不得了，他因为他是一个多变，他一直会改变，他们不断的成长，他们的想法不断的改变，所以我们也不断的改变，那这样子我们的跟他们的交往，我们跟他的教学，我们就是会比较愉快。那当然他们也比较怕我了，因为我跟他们家长的关系很好，如果他们捣蛋我讲过了，我非常尊重你们。那如果因为总有捣蛋的人，如果你要捣蛋，你为的是要显出你是中间的老大，可以，但是老大是服侍人的，是做榜样的。如果有人离谱的话，我会跟你的父母讲，在我跟你父母讲之前，我先会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去后面偷偷的讲。有一些跟父母关系不好的这些小孩子，我会另外花时间。所以我觉得青少年事工是多彩多姿的，我们有福气来教导这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感谢神给我们机会向青少年人传福音，感谢神把他们带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有机会向他们表达上帝的爱，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友善，我们必须从他们身上学习。所以每个人是这样不同，我每次看到一个新的人，或者是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他们说的一种说法，我心里都受感动。不管那个以前有没有过经验，我把那个丢在一边，我现在直接的面对面的从他们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反应，或者是一些他们的想法，都能够刺激我，刺激我的心，刺激我的头脑，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这么宝贵的一个阶段中间，我们参与一份。求上帝使用你，继续的使用你，使用我，让我们好好的做这个青少年的事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周围有一些青少年的孩子，主啊，求你给我们爱心，让我们真正关怀他们，找到他们的问题，找到他们的需要，用圣经来帮助他们。主啊，求你给我们耐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脾气跟他们个性跟他们不一样，求你让我们不要不耐烦，让我们从跟他们的相处中向他们学习。主啊，给我们一个了解他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认识他们，了解他们，爱他们。主啊，你更是给我们所需要的恩赐，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表达，适当的表达，让他们认识你的爱。主啊，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你是这样爱我们，你更是爱他们，因为你给他们认识你的机会。我们将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神是爱，只要将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去寻求他，去与他相交，去经历他，就会得到我们该拥有的一切。青少年时期，爱的功课是不容忽视的，但除了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认识耶稣的爱，也要把信心和经历加以对照。有了信心，成为通往经历的门户还不够，一定要以具体和实际的方式去经历，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曾经有一个小孩，不小心把在学校得到的荣誉奖章给遗失了。荣誉别针应该是别在领带上的，如果让人发现掉了，那就真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是大大丢脸的事呢。于是全家大小都帮助他找，整间的屋子都翻遍了，还是找不到。于是在早祷晚祷中都听到他在祷告。2天以后， 碰到他，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我的荣誉别针找到了，天父听了我的祷告。瞧，对这个年轻人而言，听十篇大道理也不及这一次简单的经历更能够体会神的爱了，您说是吗？其实信仰一般从教导而来，进入了高中大学，遭到环境还有别的思想教条的影响，那很有可能就会动摇。但是若是这个人在少年时候就开始一再地遇见那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就不用为他担心是否能够持守真道，为主忠心，您说是吗？今天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你继续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下一课冯师母将继续谈青少年的辅导。杰心祝福您平安喜乐的，杰心祝福您平安喜乐，生活在主的丰富里。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